大家好，我是杜鄂。每年呢，一到三四月份呢，我相信大家的朋友圈呢，都会进入一种就是花团锦簇的状态啊。尤其是呢，是樱花题材特别多，好像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开了一个全国樱花的摄影大赛一样。不管呢，就是你平时写代码的呀，还是搞金融的，或者是出门跑业务的，但凡是这个季节一到啊，大家呢似乎都达成了一种共识啊。如果呢不去拍几张这种粉粉嫩嫩的樱花图啊，如果不去那个人山人海里面挤上一下，这个春天就算白过了。对于呢那些坐标位于上海的朋友，可能当时呢会去顾村公园，那边有12000亩地，试图呢从那10000多棵樱花树中呢找出一棵啊没有人排队的，赶快凑上去呢拍几张照片。或者呢就是在鲁迅公园的那些老树下面，看看大爷大妈们在那边打太极，去寻找一点啊属于老派上海的春日情调。更有心思呢，也许会去南浦大桥下面那个最美的公交站，等待一辆开往春天的巴士。而坐标在武汉的朋友们，大概率呢是在武大的这个樱花大道上面穿梭。说实话啊，武大的樱花呢，它不仅仅是浪漫，它更像是一种啊非常厚重的历史切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武大最早的那批樱花呢，那是在1939年啊侵华日军他们种下的，那个算是战争所留下甚至带点血腥味的一些痕迹。不过呢到了1972年呢，那个时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呢又赠送了一批樱花呢作为和平使者。所以你看啊，这种交织着占领、馈赠以及和平这种复杂的历史，那才是武大樱花的真正的底色。当然了，更有实力的朋友们嘛，可能就已经飞到了日本，在吉野山的那个一木千本下去思考人生。有人要问了，什么是这个一木千本呢？那就是啊，你站在山头上一眼望过去，这漫山遍野全都是樱花。从山脚下的下千本开始，随着气温的上升呢，花期呢会一路啊往山上扑，经过了中千本、上千本，最后就抵达了山顶的傲千本。那这种视觉上的饱和度呢，就会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啊极其强烈的物哀的美感。有人可能也要问了，那什么是物哀呢？我记得早先的节目里边啊，多多少少也提到过。不过在讲物哀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大家为什么啊对樱花这么的执着。其实这里边呢有一套啊植物系统逻辑。很多人会以为啊花开是因为天气暖和了，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子。对于樱花来说，开花的指令其实发自于寒冷的冬天，这在植物学上叫做低温需求。樱花树呢，在冬天的时候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持续的低温，它才会从啊休眠状态切换回到这个准备的状态。这就好比咱们做产品的那个冷启动，如果啊没有冬天的这个彻骨的寒冷啊，那它的芽孢呢就没有办法去解除这种抑制。等到冬天熬过去了，那接下来的指令呢就叫做有效的积温，就积累这个温度。当日的平均气温呢一旦超过一个阈值啊，樱花树呢就会开始积累温度，积累够了，那就啪一下瞬间启动，万花齐放。那这种精准的季节控制啊，环环相扣。你这个时候可能又有人要出来问了，那既然叫樱花，那到底它结不结樱桃？有一说一啊，这个绝对是啊赏花界的一个最大的误解啊。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樱花呢，它大部分叫做山樱花或者是大岛樱，它们呢被培育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观赏，就是为了好看。而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啊那种甜甜的樱桃，比如说大连的、烟台的，或者说是智利的车厘子，也就是欧洲的甜樱桃，这两者啊在进化树上啊早就已经开始分叉了。就好比说啊，咱们做产品开发的，有的团队呢是只负责前端界面做得漂亮，有的团队呢负责的是后端的果实呢它的存储跟运输。咱们赏花的樱花呢，就算是结果也是那种啊又小又苦全是核的那种小果子。好，那基于这些啊植物学的逻辑啊，这个时候呢再去看物哀这个词儿，那有些人第一反应就是哦，那就是那种矫情巴拉的那个多愁善感的忧郁。其实呢也不尽然呢，在日本的审美底层逻辑里边啊，物哀呢是一个极其理性的一个情感响应。最早把这个概念系统化的人就是江户时代的学者本居宣长， 他就觉得啊，一个懂得审美的人呢、啊，必须知物哀。那什么叫做感知物哀呢？通俗点说呢，那就是啊，当你看到外界事物的变化，比如说花开花落、月圆月缺，那这个时候心里边呢，能够产生出一种啊同频的震荡。它呢不是单纯的难过，而是一种我知道这个美注定会消逝，但是我依然为了这一刻的灿烂而感到心动，这样的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触。这个时候呢，可能了解日本文化的人呢，又会问出另外一个问题来了。这个物哀啊，跟经常听到的另外一个词儿叫做侘寂，也就是 wabi-sabi 啊，不是 wasabi 啊。这个侘寂和物哀它有什么区别呢？那其实呢，这个区别呢非常的大。咱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有画面感的例子来拆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桃花扇里面那句最著名的台词，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那物哀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楼塌了的那个瞬间，那是一种啊曾经极度繁华极度灿烂的东西，在你的注视下呢突然的崩解，那种啊由于巅峰与毁灭之间的剧烈的这种落差感所带来的情感的冲击力，那是一种啊心惊肉跳的震颤。这就是物哀，它呢是一种动态的，充满了这种戏剧张力的。而侘寂呢，它其实就是楼塌了之后呢，你过了几十年上百年，你再路过那个地方，曾经的红砖绿瓦早就已经化作了泥土，只剩下呢像圆明园的那个打水法一样那几根啊风化的石柱子，孤独的伫立在那些荒草堆里边。你看着这些啊长满了青苔或者残缺不全，甚至呢有些衰败的这种残垣断壁，那内心感受到的是一种啊异常平和的寂静。那这就是对啊残缺和衰败本身的接受，甚至是欣赏，那这就是侘寂。日本的枯山水文化大多是来源于此。樱花呢，之所以是物哀的终极载体啊，那就是因为它开得太过于茂盛，而且呢凋谢得过于快。它根本不需要像圆明园的石柱子那样站上个几百年去证明个什么，它呢就在那七天里边啊，把起楼跟塌房的戏份全部演完，然后呢就给你留下一个极其强烈的情感的过载。但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逻辑啊，你现在呢在全世界里边看到的樱花呢，其实大部分呢都属于那种克隆人，尤其是那个最出名的染井吉野樱，它占据了日本樱花的八成以上。全世界啊所有的染井吉野樱其实都是从同一棵树上啊通过嫁接或者是扦插搞出来的克隆体。这意味着什么呢？哎，这就意味着啊他们拥有啊完全相同的基因，因为代码完全一致嘛，所以说只要气温合适，那么这个地区的樱花就会像接收到了广播信号一样，在同一天呢瞬间爆发，又几乎是在同一天呢就迅速凋零。那这种啊瞬间爆发瞬间消亡的特质呢，就刚好是通过这种工业化的一致性，把物哀这种情绪啊放大到了极致。它呢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感叹，而是呀一整个物种啊或者是一整个城市的集体谢幕。那么说实话，这种审美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轻快和破碎感，它就像极了咱们现在这个时代的那种社交网络，快闪瞬时高频，那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收几个赞，那这个春天呢就被消费完了。讲到现在还铺垫了这么久，大家已经能够猜到我今天的主题了。哎，没错，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牡丹。大家先别急着骂我神经病啊，那个我讲这个樱花呢，就其实就想让你知道啊，如果你就觉得这是中国春天的全部的话呢，我只能说啊，你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大女主。就当你从那些粉粉嫩嫩的这些一致性非常强的这个樱花林里面走出来啊，如果你踏上了洛阳的土地啊，当你看到那一朵朵啊就脸盘子比你还大的这个牡丹花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打击。如果说樱花是那种啊在甜宠剧里边的女主角，那洛阳牡丹呢、绝逼就是、大明宫词里边、武则天登场时的那种气场。他呢就不跟你玩虚的，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啊，看看老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雍容华贵，什么叫做盛世气象，什么叫做老钱的底蕴。 那你大爷终究还是你大爷。很多人可能没看过牡丹花呢，就会问啊，这牡丹凭啥叫做国色天香啊？其实呢，这四个字儿可不是随随便便吹出来的，那可是唐代诗人李正峰给他定的 PR 稿。这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那说到这儿呢，如果有朋友啊刚好是去过牡丹园看过牡丹花，可能就开始质疑了。哎，我去的时候啊，除了人头之外，我啥也没闻着啊，是不是这个古人有点宣传过度了呢？哎，有一说一啊，这事儿咱们得从两个维度来解释解释。首先呢，牡丹确实是有香气的，但是呢，它的香气呢又非常的挑剔。通常来说啊，白色跟粉色的牡丹香气呢是最为浓郁的，而红色和紫色的品种呢，香气呢就相对很收敛，甚至呢有些奇葩的品种啊，比如说这个黄色的海黄，它闻起来呢就是有一种啊淡淡的柠檬味儿。那这种啊跨界调香简直就是自然界的惊喜彩蛋。但是呢，我说回来，为啥你闻不到呢？我估计啊，大概率是因为你撞上了春季赏花界的最大的一个麻烦，那就是柳絮和杨絮，以及啊空气中的无处不在的种子在天上纷飞。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是个资深的鼻炎患者，那你就会明白啊，那什么叫做天香夜染衣啊？在四五月的洛阳，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啊，天飞白毛夜醒啼。因为在这个季节里边，洛阳的空气质量呢，是由于这些啊五月飞雪的加入啊，简直是对呼吸道的一次终极考验。你戴着双层的口罩，在满天飞舞的这个柳絮里边啊，是试图寻找那一抹天香。结果呢，花香还没进鼻子，那柳絮呢就先占领你的气管。那种感觉啊，就好像是你在试图啊，在一个充满杂音的频道里边啊，听一首极其细微的古典音乐。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牡丹不香，而是咱们这鼻子啊，早就因为啊这柳絮的入侵呢，而陷入了罢工的状态。人们呢，往往就是哎一边走一边感叹啊，花真漂亮，一边在那边打喷嚏，流着眼泪。你看这种浪漫与过敏齐飞，繁花共纸巾一色这种荒诞的感觉啊，那才是真实的中原的春天。当然，即便你正在疯狂着打着喷嚏，但当你啊真正站在那一朵脸盘子比你还大的牡丹花面前的时候，你还是会被这种厚重感给镇住。其实在洛阳，不仅地上的牡丹开着惊心动魄，如果你往下边看，这地底的泥土里啊，它同样埋着让人步步惊心的历史。这就不得不提啊，在洛阳搞基建的那种魔幻的日常了。作为啊在洛阳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啊，在洛阳搞基建呢，对于施工队来说啊，那简直就是一场跟历史掰手腕的一个持久战。那很多人的开玩笑说啊，在洛阳修地铁，那最忙的呢可能不是工程师，而是文物局的老师。因为在这里啊，修地铁之前，那考古队啊得先拿着这个洛阳铲是吧，把地底下的这个老家底啊给翻个底儿掉。这种感觉呢，我相信啊做程序员的朋友啊一定都秒懂。那就像是你啊在一堆啊几十年留下来的这种逻辑极其混乱复杂的史山代码里边去改个 bug, 或者说加个新功能。你每动的一行代码，就相当于是每挖一铲子的地，那都得提心吊胆的，那生怕啊，就是为了加这个新功能啊，把原本跑得好好的老系统啊，给一下子搞崩了。所以啊，在洛阳，你每挖个一米，那都得等专家来确认一下，这一铲子下去啊，是能继续推进呢，还是得先停工啊，给老祖宗的代码先让让路。那比如说啊，洛阳的地铁一号线跟二号线，它的动工之前。这个呢说多的都是泪，懂的都懂。那最绝的还是呢，洛阳有些路啊修的是特别的讲礼貌啊。如果呢你正走在、老城的一些主干道上，发现、突然路突然弯了一下，或者呢就避开了一个看起来很平淡无奇的一个地段，那大概率啊就是因为下面埋着隋唐洛阳城的应天门或者说是定鼎门的遗址。为了不惊扰啊这延续了千年的城市的中轴线，现在的马路啊，哪怕是多绕路啊，多花点钱，也得给这层啊厚重的历史啊让个座。甚至呢，洛阳干脆就把地铁站啊修成了博物馆。就比如说二号线在经过了隋唐洛阳城天街遗址的时候，施工单位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把挖掘出来的里坊遗址啊就就地保护，直接展示给乘客。你等地铁的时候啊，可能隔了一块玻璃啊，脚下就是一千年前的那个胡商和文人走过的青砖路。 你看这种啊古今重叠的感觉啊，就让洛阳处于一种啊极其微妙的状态。那地面上跑的呢就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而在地底下呢却永远藏着一幅啊从未走进正在被细心擦拭的文明的长卷。这种感觉呢，那如果你仔细品味一下洛阳这两个字啊，也能明白其中的深意。那古人讲究的是山南水北为阳嘛，所以说洛阳之所以叫做洛阳，那就是因为啊它在洛河的北边。不过提到洛河呢，我就忍不住想吐槽一下那个徐克导演的那部啊什么狄仁杰神都龙王，那个电影里边呢洛阳的大门口竟然是一片啊波澜壮阔的大海，甚至还有啊巨型战舰跟海怪的出没。那有一说一啊，这洛阳人看了估计啊直接带个气炸了。洛阳又不是什么大连和青岛，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原的内陆城市，它的大门口呢只有一条洛河。虽然说啊古代的时候这条河的通航能力啊的确还不错，但离这个星辰大海呢这着实有一段距离。不过呢虽然没有大海那么夸张啊，但洛河啊是洛阳城之所以成为全国路由器的一个关键所在。为什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背景啊。在隋唐时期呢，一个帝国想要运转就必须得把两样东西给连起来。一个呢就是北方的军事前线，也就是啊现在的北京，那会儿啊应该叫涿郡。另外一个呢就是南方的财富的粮仓，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个时候叫余杭。为了连接这两个极端呢，隋炀帝呢就开凿了历史上最著名的隋唐大运河。这我相信在座各位啊在自己的初中的历史课本上肯定都有听说过。但有意思的是呢，如果啊你看当年的运河地图，你就会发现啊它跟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呢基本上就是条直线嘛。但是呢隋唐的大运河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V 字形，或者说呢它是一个以洛阳为圆心的一个十字路口。那问题来了，明明从北京到杭州你拉条直线，你走山东徐州明显更近嘛。那为什么隋炀帝啊非要让这条帝国的大动脉啊多绕个几百公里啊，非得在洛阳转个弯不可？难不成就仅仅是因为他想在自家门口看个热闹吗？那当然没那么简单了。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当年啊最高级的系统分发逻辑。当时呢全中国的粮食丝绸军队还有最重要的商业信息都必须在洛阳这个关口进行交换分发以及转运。所以洛阳啊不仅仅是首都，它还是啊整个帝国的一个流量分发的网关。如果没有洛阳这个圆心，那北方的兵和南方的粮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系统里边啊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那会儿的洛阳啊那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但是呢洛阳这种啊枢纽的地位啊在元代的时候遭到过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元朝人呢就为了运粮更省事嘛，哎，就跟我们现在人想法一样，就搞了一次啊著名的就截弯取直，他们就修通了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好让江南的物资啊直接北上，不再经过洛阳绕这么圈子了。那么洛阳啊这个曾经的一个核心枢纽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历史的旁观者。这种落差呢也就是洛阳后来那种物哀感的现实来源。你呢拥有全世界最顶级的历史沉淀，但是呢你已经不再是流量的中心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种边缘化呢它反而帮助我们保存了一些啊极其独特的极其全球化的文化碎片。如果呢你现在去洛阳老城的产科回民区，你可能会被那股浓郁的胡椒味啊给辣出眼泪来。你可能会觉得哎这是地道的中原味儿，但如果你啊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呢这其实呢是一股啊跨越了千年的外贸的味儿。隋唐时期啊洛阳的南市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啊。你想看当时3000多个店铺各行各业，它挤满了从波斯阿拉伯以及中亚来的倒爷。这些人呢他不仅带来了香料宝石，还带来了那些什么胡旋舞胡饼，甚至在洛阳建立起了自己的社区。现在的产河区其实就是当年那个全球村所留下的血脉的痕迹。既然聊到这儿了，那咱们就得啊顺着这股香料味啊去喝一口洛阳的续命汤。你会发现呢、啊、这种全球化的遗产呢、啊、其实活在每一个洛阳人的清晨里。 如果呢你想喝到最地道的南关小碗牛肉汤，那你得有个觉悟，你得起个大早。凌晨的5点钟啊，天还没透亮，那老城南关那条街上啊就基本上已经开始热身了。远远的呢你就能闻到那股啊极其浓郁的极具穿透力的牛骨的鲜味。它就像是一只啊无形的手，直接把你的馋虫从被窝里面给拽出来。门口呢那排队的长龙里边呢，可能有刚刚下夜班的一些小伙子们，也有呢刚刚晨练完的老大爷，甚至呢还有拿着这个行李箱慕名而来的这个外地游客。当你走进店里啊，你最先看到的就是那口啊那大的能洗澡的铁锅。那这口锅里边呢几百斤的牛骨牛肉在那边呀滚了一整夜。那个汤底啊那绝不是那种啊靠科技狠活加持的那种惨白色，而是呈现出一种啊非常自然的淡淡的乳黄色。锅面上呢就浮着一层啊薄薄的亮晶晶的牛油。那师傅们的手脚呢极其麻利啊，抓起一把切的那薄如蝉翼的牛肉，这撒上一撮呢鲜绿的葱花跟香菜，再舀一勺啊滚烫的浓汤，刺啦一声，这汤汁激发出的香菜的清香啊，这一碗南关小碗就端到你的面前。它为什么叫小碗呢？洛阳人觉得好东西呢不能一次给太多，得让你啊喝完这一碗心里还惦着下一碗。其实啊这小碗一点也不含糊，肉量也给的极其豪横。喝这碗汤呢坦白说得有仪式感，你呢得先喝一口原汤，先别加任何调料，那口汤下肚啊，你就会感觉那种温润的那种鲜甜的感觉从喉咙直接滑到你的胃里边，那整个人呢瞬间就被激活了。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的灵魂伴侣就要登场了，那就是啊刚出炉的油旋，或者说呢是饼丝儿。据说呢这就是以前的糊饼啊它演变过来的。这个饼啊其实做的非常讲究，它层层叠叠的，外皮的焦黄酥脆，里层呢却柔润而有嚼劲儿。这个吃法方面呢，洛阳人呢有两个流派，那一种呢就是泡着吃，就把这饼啊就掰成小块扔进汤里，就看着它像海绵一样疯狂吸收着汤里的精华。等你啊一勺捞起来啊，那饼呢那半软半脆，那满口都是牛油的香味。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就着吃，一口焦香的饼，再加一口鲜美的汤。最后啊你千万别忘了那一勺啊通红通红的牛油辣子，那辣子看着吓人呢、啊、其实呢它是香而不辣，它能瞬间的把那种啊跨越千年的香料的味儿给彻底的激发出来，在汤底的鲜美之上呢再叠加上一层啊厚重的极具侵略性的香气，你看这种热气腾腾的生命力啊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极其奇妙的幻觉。那些在汤锅前忙碌的脸庞啊仿佛就是1000多年前那些胡商在洛阳的街头跟人砍价时的那些神韵。洛阳的厚重呢也恰恰就在于啊它不仅记录了中国皇权的更替，它还完整的保存了一次啊人类文明史上最早也是最宏大的全球化的梦。洛阳呢这种极其强悍的全球兼容性啊它并不是天生的。那到底是什么 made 洛阳 great again 呢？那就需要把这个时间轴啊猛地往回拨个几百年。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它是被一次一次的格式化给硬生生的逼出来的。那这就不得不提啊洛阳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动作，就是啊北魏的迁都。在公元493年呢，北魏孝文帝呢就为了推行汉化就干了一件极其大胆的事儿。他觉得自己的老家平城啊也就是现在的大同实在待不下去了。作为一个倒爷，那这个地方只有煤，老是倒霉倒霉的，那太倒霉了。那这个说笑啊，不是因为啊孝文帝啊挑三拣四啊，那背后呢其实是一笔啊非常现实的生存账。你想啊，这个平城呢它偏居塞北，这气候其实非常恶劣。历史书上说有时候6月还在下雪，冤不冤的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建都呢，那最大的痛点可能就是吃不饱。你看皇帝贵族再加上这个几十万的大军，这每天人吃马喂的，这个消耗的粮食啊那就是个天文数字。而在这个地方呢压根儿也种不出来这么多粮食，全靠啊从中原苦哈哈的往北边运。它毕竟不是包邮区嘛，那个物流成本呢简直能把帝国给吃垮了。那更要命的是呢，平城呢是鲜卑的旧贵族的老巢，而孝文帝呢是想要彻底推行这个汉化的改革，穿汉服说汉语，但只要还在那帮保守派的眼皮子底下，那这个事儿呢就绝对不好推动。所以呢他就必须得搬家， 而全天下那么大，那为什么非得是洛阳呢？因为啊，在古代，洛阳就代表了两个字，正统。从东汉啊到西晋，洛阳就是中华文明的绝对中心，一个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如果想向天下证明自己啊才是名正言顺的华夏之主，那你就必须得坐进洛阳城里。而且呢，洛阳地处中原的腹地，土地也肥沃，水运发达，不仅啊能够彻底解决吃饭问题，还是以后啊继续向南征战的最佳的大本营。但问题来了，他手下那些老臣呢不干啊，大家平日呢在平城住得好好的，吃着饺子蘸着醋，谁愿意背井离乡呢？于是呢，孝文帝就编了一个南征的谎话，他就带着30万大军南下。然后呢，走到洛阳的时候呢，趁着将士们又累又饿，不想再走了，他就顺势宣布既然不想走了，那咱们就在洛阳安家吧。那这个就是著名的搬家骗局啊。虽然呢过程有点损啊，但它确实让洛阳从废墟之中重启了，成为了东亚文明的新的标杆。那你可能会问呢，为什么北魏来之前洛阳就是一片废墟呢？那这就不得不去提洛阳这座城市啊最悲壮的底色，因为它总是跟毁灭与重生啊死死的纠缠在一起。就在孝文帝啊大兴土木的300年前，洛阳呢就遭遇的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物理清空，就是董卓那把火。东汉末年嘛，董卓呢就为了躲避讨伐，就强行迁都到了长安。他临走的时候呢，一把大火把洛阳烧了几天几夜，方圆200里啊全都是灰烬。那可不仅仅是烧毁了一排排木质的建筑，那是直接烧断了一个辉煌时代的记忆。这把火呢虽然造就了三国的乱世啊，但是呢也给当时的一位顶流文艺青年啊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创作背景。咱们之前聊的雾哀啊，其实啊三国的大才子啊曹植也肯定深有体会。他在路过洛阳的时候呢，就看着曾经啊熙熙攘攘的帝都变成了满地的蒿草，那心里那个凄凉啊，于是呢就写下了不登北邙岭，遥望洛阳山。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曹植啊只是一个会在废墟上抹眼泪的悲情诗人呢、啊，那你就太小看他了。他在洛阳的这段时间呢，还整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巅峰、最华丽的一篇彩虹屁《洛神赋》。民间呢一直有个八卦，就说啊这篇赋呢其实就是他专门写给自己那个秦国倾城的嫂子甄宓的。咱们呢现在的男生夸姑娘好看，这个词汇量啊可以说是极其匮乏，反来覆去可能就是那、哎、哇塞你真好看，哎呦这个颜值绝了。你再看看人家曹植是怎么拍马屁的，什么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什么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你看这种感觉就特别像是欧洲以前那种啊贵族的沙龙文化，一帮知识分子围着一位啊绝世名媛，在绞尽脑汁啊就用最顶级的词汇去赞美他。那曹植呢就硬是在洛阳这片啊刚刚经历过战火的废墟上、啊、把女性的美啊给吹捧的可以说直接拉到了一个后人根本无法企及的神话的高度了。就在这个、啊、满地的断壁残垣里啊，不去搞什么灾后重建，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个啊飘渺若仙的嫂子、嗯、不是啊神女。这不仅是一种啊绝美的精神补偿，你细品之下还多少带着一点让人想笑的黑色幽默。但洛阳的神奇之处呢就在于啊它能承受啊最极致的毁灭，它也能孕育啊最宏大的重生。从三国的废墟到北魏的重启，然后呢到了武则天的时代，它干脆啊就在这里啊建起了高耸入云的明堂和天堂，直接呢就把洛阳啊推向了神都的巅峰。如果我们能站在当年的明堂顶上啊，看着洛河上的船只，看着南市里边的万国商人啊，那时候才能明白，洛阳从来都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系统备份。只要洛阳的烟火还在啊，哪怕是被烧成了灰，这个文明的血脉就不会断。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会纳闷啊，就是武则天建了明堂天堂，把洛阳改成神都，那长安作为大唐的正牌首都它不香吗？ 这武则天为什么一定要千里迢迢的跑到洛阳来办公，甚至呢一待就是几十年。我们要去翻野史的话呢，估计会看到一个非常灵异的说法，说武则天呢在长安宫斗的时候啊，可是把那个王皇后啊跟萧淑妃啊整得很惨。这两个人呢就在死前发个毒誓，说啊下辈子要变成猫，然后呢就要把武则天这只老鼠给咬死。那武大娘子呢，虽然她杀伐决断啊，但是呢她心里边还是有点发毛的嘛，毕竟当时的人嘛还是要敬畏鬼神的。再加上啊长安城里啊到处都是反对她的那些老派的关陇贵族，那这个气氛呢，那简直就是啊天天在敌营里边上班。所以说呢她急需一个安全屋，一个啊能让她彻底放开手脚，没有旧势力来扯淡的这个新一线城市。那洛阳啊就是他自己啊给自己选的这个大女主爽文的绝对主场。在那个时代啊，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当皇帝，那光靠杀人立威是绝对不行的，你得解决一个核心的底层逻辑问题，你凭什么？古人呢就讲究的是什么君权神授，以前的皇帝呢都是什么天子，老天的儿子。那武则天怎么办？她总不能说自己是天女吧，这在当时的儒家的封建礼教里边呢是根本解释不通的。武则天呢就极其敏锐的把目光啊投向了当时在民间极具影响力的一个外来系统，他就是佛教。但是啊等等，咱们在正式聊啊洛阳这个大佛之前呢，先简单的补一补啊这个背景。你想一下，这个佛教作为一个纯纯的一个外来物种，就一个印度的初创系统吧，它凭什么能在中国这一片啊被儒家跟道家这两大本土巨头已经绝对垄断的市场上，最后呢还能硬生生的杀出一条血路出来，最后的最后竟然啊能被武则天拿来当做改朝换代的超级工具。哎，这背后啊其实是一部极其精彩的外企本土化创业史以及这个神仙打架史。那佛教呢就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它也就是汉代，其实混得还挺惨的，大家都把它当做一种西域来的这个民间杂耍，或者说算是一种小众哲学，没几个人呢是真信的。直到啊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的外来系统啊就迎来了它最大的风口，是什么呢？天下大乱。那是什么时代？军阀混战，人命如草芥。今天呢你可能还是个吃香喝辣的贵族，明天可能就被诛九族了。老百姓跟士大夫啊每天都在疯狂的问天，哎呀我天天的行善积德，凭什么我全家饿死？你看那个杀人放火的军阀，他凭什么活得那么滋润？这个时候呢儒家原本那套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呢突然就没用了。儒家讲究是什么？现世报嘛，他讲究的是道德。但当时的现实是道德根本就不管用。那就在大家精神信仰即将崩溃，集体啊要陷入虚无主义的时候呢，这佛教就带着他那套完美的底层逻辑就降临了。来，咱们讲的是什么？因果报应，六道轮回。那佛教呢就拍着你的肩膀就告诉你，兄弟别急，你这辈子惨呢那是因为你上辈子造了孽，他那辈子爽呢就是因为他上辈子积了德。但是没有关系哦，那只要你这辈子呢好好的忍耐啊，努力的修行，哎，下辈子呢你也能当大款。你看这套理论呢就简直是给啊当时处于啊极度精神内耗的中国人呢就打了一针呢最强效的心理止痛药。这不仅仅是老百姓信呢，就连那些啊天天担心着被暗杀的皇帝啊也疯狂点赞。毕竟呢佛教是劝老百姓啊是忍受现世的苦难，寄希望于来世。这简直就是啊统治阶级梦寐以求的维稳神器嘛。于是呢从北魏到南朝，皇帝们就疯狂给这个寺庙是砸投资。比如说啊南朝的梁武帝呢更是一个骨灰级的粉丝啊，几次三番的跑去寺庙里面当和尚，逼着群臣呢就拿着国库的钱呢去给他赎身，那堪称是古代的这个众筹狂魔了。但是呢动静搞了这么大，中国的本土势力呢肯定不干啊。道教呢最先跳出来搞了一个反垄断的调查，道士们就编了一个极其离谱但是挺杀伤力的一个段子，大家可能听说过嘛，叫老子画虎。那他们就到处啊是散布谣言啊，说哎，你们那个印度的佛祖啊其实就是我们道家创始人老子， 那当年呢他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对吧？他跑到了印度，那给当地人讲学，那这才有了佛教。那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哎，你们现在的 CEO 呢，那其实就是我们退休创始人过去啊开了个小马甲，你们在这边嘚瑟啥，赶快叫爸爸。你看这招精神上的这个降维打击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阴损了。但是真正啊跟佛教爆发核心冲突呢，其实是儒家，因为这可是动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底层的代码。儒家讲什么？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敢毁伤。你这个和尚倒好，为了出家直接把头发剃光了，这在儒家眼里边那叫大不孝。儒家里面还讲究呢，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你和尚一出家又不结婚不生孩子，你家里的香火就直接断了，这在古代啊简直就是反人类罪。但最要命的是呢，佛教早期呢还有一个极其头铁的规定啊，这叫做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啊，我出家人可是跳出三界外的，我见到皇帝啊都是不下跪的。那这下可是捅了儒家这个君臣父子的马蜂窝了，你把这礼法都踩在脚底下，那还有王法吗？那还有法律吗？于是呢，这儒家的大臣呢就指着和尚的鼻子骂：你吃着皇上的粮，踩着大唐的地，你凭什么不跪？你这就是赤裸裸的无政府主义，你这是颠覆国家政权。那这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了，随着佛教这盘子越做越大，那最核心的矛盾呢它爆发了。是啥呢？搞钱呢。你想啊，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当和尚挺好的呀，你看不用交税也不用服兵役，寺庙呢还靠着信徒的捐赠呢还占了大量的免税的农田。那于是呢，那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呢就纷纷跑去了寺庙去挂靠了。好家伙，这在当时啊可比考上现在的公务员编制还要香。皇帝呢一看国家的财务报表，直接就急眼了，我他妈变将还要打仗呢，壮劳力就跑去当和尚了，谁给我种地啊？谁给我当兵啊？那国库里的钱全被你们拿去铸造这个铜的佛像去了，市面上连流通的铜钱都不够用，你这不是在度化众生啊，你这是在吸我的血啊。那于是呢，中国历史上呢就爆发了四次啊极其惨烈的反垄断清算，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也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这帮皇帝干起事儿来那可极其铁腕，拆寺庙，这个砸佛像，是不是把铜佛都融了铸造钱币，把铁佛融了打造兵器。最狠的是呢，就逼着几百万和尚尼姑啊集体还俗，给老子滚回家种地生孩子去交赋税去。放眼到现在啊，这绝对算得上是一场啊极其硬核的催生跟保就业的运动了，那主打就是一个调动有生力量。经历过这种啊反复的系统清理啊以及这个物理拉黑啊，这佛教终于学乖了，他开始啊疯狂的进行啊本土化改造，主动向儒家和王权妥协。他在教义里边呢就融入了孝道，那最重要的是呢，他低下了头，他承认了皇权的绝对至上，乖乖的把自己呢就变成了帝国体系里的一部分。而到了武则天时代呢，这个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国化改造，并且呢在民间拥有着极其庞大用户基础的系统呢，就刚好进入了女皇的视野。对于武则天来说呢，这儒家系统里边啊早就写死了这女人呢不能当皇帝的这底层的要求。既然呢儒家死活他不认我，那好，那我就借用啊佛教这个庞大的超级外挂，给自己啊重写一套合法性代码。这个呢就不得不提啊洛阳作为一个信仰之城的两个超级大 IP 了。那一个呢就是龙门石窟，另一个呢就是白马寺。咱们啊先聊一聊这个极其硬核的这个户外巨型广告牌啊，就是龙门石窟的那个卢舍那大佛。如果呢你去过龙门石窟啊，你爬上那个长长的台阶，当你第一眼仰望那尊啊高达17米的卢舍那大佛时啊，你是不是信佛或者说是无神论者，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反正我的反应就是那四个字，我操真大。但是呢这尊大佛最绝的地方啊绝对不在它的尺寸，而在于它的长相。民间呢就一直有一个极其出名的传说，说呢这尊大佛呢其实啊就是按照武则天本人的脸来雕刻的。哎，这里边就有意思了。你想想看啊， 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他没有电视机啊，也没有互联网，当然也没有美颜的这个相机了。武则天怎么向全天下的老百姓展示他那至高无上、慈悲为怀的统治者形象呢？哎，他选择就在洛阳城外的易水河畔，直接包下了一座山头，雕了一个十几米高的自己的 3D 虚拟全息投影。那最骚的呢，还是操作细节。史书上面明确记载啊，为了修这尊大佛，武则天呢是自己是自掏腰包的，他赞助了自己的脂粉钱两万贯。各位啊，这两万贯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唐朝的时候啊，这一贯呢就是1000文钱，两万贯呢就足以可以装备一支啊精锐的军队了。而武则天呢管这个叫脂粉钱，也就是啊他平时的这个化妆品预算。那这种凡尔赛式的炫富啊，那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啊，老娘呢今天没有买包，也没有买什么海蓝之谜，啊，随便掏了点零花钱，给自己在名山大川上面建一个永不掉线的巨型手办。哎，这笔钱呢，坦白说，花的是太值了。卢舍那大佛的面相啊，就有着极其神秘的东方美学。它不像是早期啊印度佛像那样的高高在上，甚至有点吓人的。卢舍那大佛的嘴角呢微微上翘，他带着一种啊就是似有似无的笑意，眼神呢就微微向下俯视。他不管你是站在广场的哪个角落，你都会觉得这尊大佛呢正在温和的静静的注视着你。那这种啊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啊，其实呢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心理学，因为呢他要传达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啊绝对的包容和不可逾越的威严。那这不就是武则天啊想要向天下人展示的那种啊神都女皇的完美人设吗？通过这尊大佛，武则天呢就成功的把自己的形象跟神明深度绑定在了一起。老百姓呢去拜佛，其实潜意识里边呢就是在拜这位女皇。那这绝对是中国古代最成功，对吧？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次实践营销了。如果说啊，龙门石窟啊是武则天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啊搞了一场啊高调的宣发，那么洛阳城里的另外一处啊信仰高地就是白马寺，它呢就代表了洛阳城啊这座城市在接纳外来文化时候那种海纳百川的绝对的从容。说到白马寺呢，它的头衔呢非常吓人啊，号称啊中国第一古刹。它是啊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建的第一座寺庙，绝对的老炮。关于它的由来呢，有一个非常啊有画面感的故事。就是说汉明帝啊就是夜梦金人，说的就是啊汉明帝啊有一天晚上睡觉，他梦见了一个金光闪闪的神仙在天上飞。第二天呢上朝一问呢，有一个大臣就说，哎，皇上，我听说啊西方有个神，他叫做佛，估计啊您梦见的就是他。这汉明帝一听啊，这神仙既然都已经给我托梦了，那咱就必须得请过来啊。于是呢他就派着人呢一路向西，就去天竺，也就是印度啊去求法。最后呢使者带着两位啊印度高僧，用了一匹白马驮着佛经佛像，就哼哧哼哧的回到了洛阳。就为了纪念啊这匹任劳任怨的白马，汉明帝呢就下令啊就修建了这座白马寺。说到这儿啊，估摸很多朋友脑子里啊会立刻弹出一个疑问啊，哎，等一下啊，这白马驮经，这不就是西游记里边这唐僧骑着白马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原型吗？其实呢这是一个极其经典的历史串台啊，咱们啊得把时间轴给拉清楚啊。那汉明帝的白马驮经呢就是发生在东汉年间，而唐僧呢其实也就是真实的玄奘法师呢去印度取经，那是啊唐太宗时期的事情了，这两者中间差了可能有600年。但为什么大家会混淆呢？那这就不得不佩服啊《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的文化混音的能力了。历史上啊真正的玄奘西行的时候呢，骑的确实是一匹识途的老马，但那绝对不是什么西海龙王三太子啊。吴承恩呢在构思小说的时候，他非常巧妙地把洛阳这匹中国佛教第一马的神圣光环啊，就嫁接到了玄奘取经的故事里边，就创造出了白龙马这个超级 IP。 所以啊，当你啊现在站在洛阳白马寺的门口，你看到那两匹啊石头雕刻的白马时啊，你要知道他们可不是陪着孙悟空去打妖怪的那匹， 他们呢算是真正给中国送来第一缕佛门香火的老祖宗。那你细品一下汉明帝求法这个故事，就会发现洛阳这座城市啊极其有趣的一面。在佛教刚刚进来的时候呢，它完全属于一个外来的物种。早期的印度佛像，你看啊，它的样子都是那种高鼻子，然后眼睛很深的，穿着呢就是袒露右肩的袈裟。其实呢，你怎么看就觉得这是个异域风情。但是洛阳呢，作为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国际化大都市，它并没有排斥，而是上来呢就用了一个极其强大的本土化改造，就慢慢的呀，这个佛像的面容呢就会变得圆润了。他长得呢也就越来越像是中国本地人了。原本那些袒胸露乳的衣服也被改成了符合中国传统礼教的包衣薄带、宽袍大袖。包括这白马寺的建筑格局啊，也是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宫殿对称轴来建的。这种外来宗教本土包装的能力，恰恰就证明了洛阳在当时文化上面的绝对自信。就是我不管你是外来的什么神，到了洛阳的地面上啊，你就得穿洛阳的衣服，适应洛阳的规矩。这跟啊咱们前面聊的回民区的那碗牛肉汤呢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就是波斯的胡椒、中亚的香料，最后呢都被炖进了一口啊极具中原特色的牛骨汤里。在唐代啊，洛阳这种啊巨物崇拜和信仰世俗化已经算是达到了巅峰。那个时候的洛阳人啊，每天一抬头，南边呢是伊水河畔啊这悲悯的卢舍那大佛，那北边呢就是直插云霄的天堂。据记载啊，这天堂里边呢能容纳一尊呢极大的夹柱佛像，它一根小指头上就能站好几个人。那种啊视觉上面的压迫感跟极度的奢华，会让你觉得啊这个帝国呢是永远不会衰落，而洛阳这座神都将永远的矗立在世界之巅。但是呢众所周知了，历史的编剧呢总是喜欢啊搞猝不及防的反转。那一场安史之乱就把这种啊极致的繁华就撕得粉碎。那些木结构的天堂啊明堂啊就在战火中化为了灰烬。这就是啊木头建筑的脆弱的宿命。但是呢龙门石窟那些石头佛像啊虽然没被火烧掉，但是呢也难逃岁月的侵蚀。如果你现在啊去趟龙门石窟，除了那尊啊被保护的比较好的卢舍那大佛，你可以看到啊很多小的洞窟里面的佛像啊都没了头，或者有手臂的残缺。有的呢是因为晚唐的灭佛运动，有的呢是因为近代的军阀盗卖，还有的就是纯粹因为千年的风化。当你站在万佛洞前，看着那满墙密密麻麻却面目模糊的残缺佛像时，那种啊眼见他起了高楼，眼见他楼塌了，那种巨大的失落感会再次向你袭来。这呢又是一次完美的物哀。但这一次洛阳并没有再像北魏或者武则天时期那样搞一次宏大的灾后重建，他似乎已经厌倦了这种频繁的格式化，于是呢他就选择另外一种活法。他把那些啊残缺的石佛留在了山上，把那些逝去的帝国荣光都埋在了地下，也就成了现在的地铁站和博物馆。再后来呢，他就转身在南关吃起了一口大铁锅，开始熬那一碗啊热气腾腾的牛肉汤。你看，从神坛走向市井，从巨型手办走向一碗热汤，这可能就是洛阳告诉我们这个终极的生存哲学。所有的彩虹屁呢都会被风给吹散，所有的巨型奇观呢都会在石头上风化。到最后能让一个城市一个文明真正活下去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信仰，也不是那些、啊、高耸入云的建筑，而是啊那些蹲在路边端着海碗呼噜呼噜喝汤的具体的人。哪怕洛阳啊不再是那个万国来朝的天下之中，只要这碗汤还冒着热气，那中原的魂儿那就一直在。好，今天呢聊了这么多，虽然呢我也没有收到洛阳文旅局的赞助啊，但是最后呢也想给大家发一个邀请。眼下呢这个牡丹花可能剩下的不多了，就算今年赶不上，我也希望大家心里面有个数，来年或者之后有机会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呢，放下手机里那些啊滤镜打卡照，亲自呢去一趟洛阳，好好的踏一次春。 去闻一闻那种啊，哪怕是伴随着满天的柳絮啊，却依然霸气侧漏的国色天香。去到洛阳的地铁站里边，隔着玻璃感受一下脚底那条啊千年天阶的厚重，也去一趟龙门石窟的伊水河畔，看看这啊武则天她花了20000贯的化妆品钱，她砸出来的东方的蒙娜丽莎。那最重要的呢，还是要起个大早，去南关的路边蹲着，还就跟当地的老少爷们一起啊，就踏踏实实的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去看看这座在废墟中无数次重启的城市吧，去感受一下那份经历了千年却依然滚烫的生命力。洛阳呢，绝对是值得你在春天去重新认识它。好的，今天就聊到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